今天是圣子主日，今天出生的这些圣子，以及所念的马窦福音有关于耶稣受难的记载，生动的使我们进入了圣周的情节之中。我们不是旁观者，而是参与者。我们坚信这一段经文，那是愿意跟随耶稣基督行经的记号。不仅仅在胜利与光荣的时刻，我们愿意跟随他，犹如他当年进入耶路撒冷城的时候，群众大呼，大声的欢呼，何塞纳大卫之子。这是在受苦与主伤的时刻，一如他被处死的时候，人群呼唤，定他在十字架上，我们也愿意跟随他。一方面，在我们享受成功，觉得健康，被一群心爱的家人和一群朋友围绕的时候，赞美上主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但是在这些圣训中，祈求上主让我们明白，他就是这些赐恩之源。为了光荣他，我们应当善用这些恩赐，也是重要的。另外一方面，当我们一再因一而再的失败失去了勇气，而受到病痛的受苦，或者是觉得被所有的人遗弃的时候，相信上主也是不容易的。可是千真万确的事，就是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参与了基督的受难。透过个人的经验，我们才体会到为什么耶稣在三旬祈祷的时候说：“父啊，如果可能，就让这个杯离开我吧。”或是他在十字架上喊叫说：“我的天主，我的天主，你为什么受弃了我？”今天受难的读经以及死亡的阴影为调子作为结束，耶稣死了，他的坟墓用一块大石头封住了。经常我们的日子也是这么结束，一种沉郁的调子，由于一直被痛苦扰身，受到失去的沧桑。或者感到可怕的孤独。无论如何，苦难主日并不是耶稣故事的结束，相反的，它是以下周复活主日的高潮的开端。最后一个字不是耶稣的死亡，而是他从死者中复活。因此，无论我们有多少的日子似乎归于消沉，但那不是故事的结局，而这是这一生迈向胜利必须经验到的一段的序曲，指向我们来世的最后的胜利。我们将再次携带着圣旨前行，这些棕榈树不是基督胜利的进入世界上耶路撒冷城的标记，而是我们光荣的进入耶路撒冷城天上之城的标记。耶稣在讲道、教导人或者祝福人的时候，口才非凡，但是他该为自己辩护的时候，却一言不发。耶稣在讲解法律的时候，说话皆具有权威，连经师跟法律上人都自叹不如。然后他在法庭上保持沉默，不为自己辩护，也是一般人所做不到的。这岂不是说明他完全的牺牲，甘愿成为我们的替罪羔羊吗？难道他就真的这么认命，这么顺从，像羔羊默默地被牵到宰杀之地，内心没有丝毫的挣扎冲突，或者任何的抱怨、愠怒吗？弟兄姐妹们， 我们在天主的面前都是罪人，没有什么理由可以有借口可以开脱的。然后耶稣背负着全人类的罪债，默然不语地站在法官的面前，任其指控而不答一词。他安静的忍耐，岂不是对喧闹的世界最好的答辩？他的沉默，岂不比滔滔雄辩更为有力逆人？天主顺服的羔羊，岂不是为我们树立了智慧的榜样？而且这次他更应验了先知的预言，他像羔羊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时候，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的不开口。因着他的沉默，他证明了自己是天主的羔羊。为此，我们今天向他献上最崇高的敬意，以及无限的感恩。耶稣啊，求你与我们同在，在安静默想当中，让我听到你爱的呼唤。今天的福音很长，重点很多，现在我们提出两点来加以探讨。第一个，耶稣说吃我的肉和我的血是什么意思？第二，人面对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的几种态度。第一，最后晚餐是耶稣建立了圣体圣食，并对门徒们说，你们拿去吃，这是我的身体，你们拿去喝，这是我的血。我们首先从一般的意义上去了解耶稣所讲的吃他的肉和喝他的血。耶稣的肉就是他的完全的人性。若望在他的第一封书信当中很感慨的这样说，凡是明认耶稣基督是承认肉身来的，就是出于天主的，凡是不认耶稣就不是出于天主的。事实上，凡是否认耶稣以肉身来世的，都是敌对基督的。若望坚持说，我们一定要紧紧地抓住而且不放过耶稣的完全的人心这个事实。耶稣与我们一样有血有肉，这是什么意思呢？耶稣是天主心思化而为人，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说，耶稣在耶稣里边，我们见到天主取了人的样式，面对我们人类的处境，与我们人类的问题挣扎，与我们人类的试探战争，建立了我们人类的关系。因此，耶稣仿佛说，用我的人心去喂养你的心思灵魂，当你灰心绝望的时候，受挫折失败而厌倦生命的时候，要记得我和你有同样的生命的形式，我与你共同在奋斗。坦然的，因为与天主的接触，生命与肉身都披上了光彩，就是耶稣取了人的样式，我们的肉身因而得以圣化。吃基督的肉，就是以他的人心喂养我们，直到我们的人心被他的人心加强、净化与光照。耶稣说，我们必定要喝他的血。在犹太人的思想中，血是代表生命。为什么？当血从伤口流出的时候，生命也渐渐的消失。而对犹太人来说，血是属于天主的。这就说明为什么直到今天，一个真正的犹太人不肯吃带血的肉。圣经上创世纪第九章就这么说，为的肉带着血，那就是他的生命， 你们不可吃。我们来看看耶稣说了什么。你们一定要喝我的血，你们必须把我的生命放在你们的生命里头，而我的生命是属于天主的生命。耶稣说我们一定要喝他的血，他的意思就是我们必须接受他的生命进入我们的内心中。生命中的任何伟大的经验都是如此，这经验在我们以外，直到我们接受它进入我们里面，成为我们的生命的一部分为止。耶稣如此说，但当它进入我们的心中的时候，我们可以吸取它给我们的生命、力量与无比的活力。耶稣说我们一定要喝他的血，他是说你们不要把我当作神学辩论的题目，你们一定要接纳我进入你们里边，你们也要来到我里面，然后你们才能有真正的生命。这就是耶稣所说的，在他里边，我们在他里边，他在我们里边的意思。耶稣叫我们吃他的肉和他的血，他是叫我们用他的人心喂养我们的心智与灵魂，他是叫我们用他的生命来恢复我们生命的活力，以至于我们充满了天主的生命。第二，我们从另外一个方面去了解这句话的意思。他是说，如果你要得到生命，你一定要起来坐在这个桌旁，吃那剥开的饼和那倾倒出来的酒，这些就会在天主的恩典之中，带你接受到耶稣基督的爱和生命。无疑的，耶稣若望的意思是说，对于每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每一餐都是圣餐，无论是在最卑微的家庭里边，或是在最富有的王宫之中，在穹苍覆盖之下的绿草地的情况当中，每一餐每一个圣餐都是一样的。不要将与基督的同在局限于在一个圣堂的环境之中，或者在传统的仪式当中。意思是说，你可以在每一餐找到的饼是代表主的人心，酒是代表生命的血。若望中途相信我们在一个充满基督徒的世界中，到处都可以找到基督，所以我们在教堂的弥撒中找到基督，然后出去，在凡是由人共享天主的恩赐的地方都能够找到他。第二个问题我们来讨论的，人们在十字架之下对待耶稣基督的态度。曾经一个时候，许多的人都拥到耶稣那里去，许多的人看见他的奇迹而相信了他的名，因此来到门徒面前接受洗礼的人是这么样子的多。但是从现在起，事情开始了转变，人们对他的憎恨逐渐增长，以至于最后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今天是我们看到的悲剧的最后的一幕，是因为这样的环境才能真正显明人心和他们的真面目。在这样的环境之中，对耶稣的态度有三种不同样的出现。第一个是背叛，有些人离开耶稣，不再与他同行，他们退缩有好几个理由。其中有一些人看得很清楚，他们知道耶稣往哪里走。像当权者这样的挑战之后，要无视的走开是不可能的。耶稣既走向灾难，他们就要及时的逃避。这都是 是那一些见风转舵的人。据说一支军队的考验就是要看他疲倦了以后怎样作战。只要耶稣的事业一直向上发展，那些退却的人是会来跟从他的，但是十字架的一个阴影之下，他们就要离开他。有些人逃走是因为基本上他们的观点就是想来到耶稣那里得到些什么好处，但是当他们看到要为他受苦而献出一些什么的东西的时候，他们就离开了。没有人能够给我们像耶稣给我们的那么多，但是事实是如果我们到他那里去单单是为了接受，而不是从来不去给予，我们一定会背弃他的。跟从耶稣的人一定要记得，跟从他就是必须时时背弃十字架。第二，堕落。我们特别注意到犹大斯身上的这种堕落。耶稣一定见到犹大斯有可以使用之处，才收他为门徒。但是犹大斯原来可以成为一个英雄的，却变成了一个反面的人物。他的名字原来可以成为圣者的名字，但最后却代表了耻辱。有一个可怕的关于有一个画家所画的最后的晚餐的故事，就是达芬奇。他画了这幅名画，他画了这幅图画的时候花费了画家4年的时间去完成。这幅画上13个人都有一个真的人作为他的模型。他出去找一个模特儿来画基督的面貌，他找到了一个年轻人，他的面貌特别可爱纯真，他便将他画成了耶稣基督。那图画上的一点一点接近完成的时候，门徒就一个一个的出现在画面之上。有一天也是他最后要找个模特儿来画犹大斯，他的画像留到最后的，画家到一个最卑贱的地方，到犯罪的巢穴里边去。最后他找到了一个人，他的面貌是这样的丑陋邪恶，真适合于他来画这个犹大斯这个典型的人物。当这个画快要完成的时候，那个人对画家说，你以前画过我？画家说，没有啊。那个人说，有的，你上次画我作为耶稣基督。所以这个一幅画13个人只有12个模特儿，耶稣跟犹大斯是同一个人，时间相差4年。一个美好的人在这个四年里边竟然堕落起来，岁月竟然带来了这么可怕的结果。我们求天主，愿天主拯救我们不至如此。第三个是决心，那就是波多罗在凯撒利亚菲利伯的伟大的宣信，就是波多罗承认耶稣是天主子。正是这样一种环境唤出波多罗内心的效忠，对波多罗来说，那简单的事就是唯有耶稣有永生之道，再也没有别的人可以跟从。波多罗的效忠是基于耶稣基督的个人关系，仍然有许多东西是波多罗所不了解的，正如其他人一样的困惑。但是有关于耶稣的事情是波多罗愿意为他而死的。到底基督宗教并不是一种哲学让我们来受，不是一种理论让我来效忠，而是个人对耶稣基督的回应。那是一个所能呈现的效忠和爱，因为他们的心灵 不允许再有别的选择，阿门。